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宣布3亿6千万美元新军售协助台湾防御。希腊货船被胡塞武装攻击沉没。墨西哥毒贩同中国地下钱庄合谋洗黑钱，美国起诉24人。菲律宾军方指控星期一撞船事件，中共海警登船并且夺取武器。帮派暴力加剧，海地人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灾难性后果。普京访问北韩，美国密切关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的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大约3亿6千020万美元，包括720套弹网刀300型制空攻击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LTS-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来协助台湾提高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第15度，也都是这个月第2度对台湾军售。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6月19号在他就任满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是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台湾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的生活方式。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2号袭击一艘悬挂利国旗由希腊公司营运的煤炭运输船杜斯号，造成船上一人死亡，最后杜斯号沉没，成为第2艘受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英国海军当地时间18号宣布，在杜斯号最后报告的位置发现了残骸和油迹，确认这艘船已经在阿纳特里亚以东附近海域沉没。这也是继挂百里兹国旗由黎巴嫩负责的化肥货船 Ruby 马号在3月2号沉没之后第2艘确认受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另外一艘悬挂白楼国旗由乌克兰拥有波兰公司经营的货船凡贝纳号亦都受到攻击，船只发生大火而被弃船，目前正在亚丁湾漂流，恐怕有可能会沉没。美国司法部星期二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石纳罗亚集团和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地下钱庄勾结的组织合谋，对贩毒所得超过的5千万美元进行洗黑钱，美方起诉24人。司法部表示，24名被告当中有20人预期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在洛杉矶出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根据在加州公布的一份起诉书，24名被告涉嫌共谋分销可卡因和冰毒以及洗黑钱罪行。司法部表示，中国地下钱庄协助石纳罗亚集团将贩毒获利由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国土安全顾问南道尔表示，中国和墨西哥已经各逮捕一名同这件案有关的人。司法部表示，美方和中国以及墨西哥的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这些国家近期逮捕了在星期一公布的追加起诉书里面被点名的逃犯，这些人去年被指控之后逃走离开美国。菲律宾军方星期三表示，中共海警在这个星期的南中国海船只冲撞事件中登上了菲律宾船只并且夺取武器，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失去了一只手指。星期一南中国海仁爱礁附近发生撞船事件，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系列冲突的最新一宗，亦都发生在中共海警执行新法例刚刚生效的时候。美国声明表示支持菲律宾，并且谴责中共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长期关注南中国海动态的越南军事记者邓当警告说，北京采取所谓切香肠战术，即是渐进式的蚕食鲸吞战术，咁亦都包括加强向仁爱礁所在嘅南沙群岛无人岛礁部署军舰、海警船同民兵船只。邓当表示，北京更广泛嘅目标系向东推进至邻近嘅仙宾礁， 侵占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并且逐步正常化它的部署和控制。联合国移民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星期二警告，由于暴力帮派冲突加剧，被迫逃离家园的海地人数不断增加，将会带来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的全国评估，海地有接近58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咁占咗呢一个加勒比海国家总人口嘅5%，比三个月前嘅36万增加咗60%，咁导致海地接近500万人，亦即系人口嘅一半面临严重饥饿。二月底，海地前总理亨利前往肯尼亚，寻求加快部署由肯尼亚领导嘅安全部队嚟协助国家警察打击帮派嘅同时，海地帮派暴力激增。武装人员攻击总统府国家宫，并且在监狱带走几千人，导致亨利无法回国，被迫辞职。三个月之后，新政府成立，但是肯尼亚主导的部署仍然未落实。暴力事件切断了这个高度依赖食品和燃料入口的国家的供应路线，推高基本必需品和医疗用品的价格，企业倒闭，武装帮派攻击社会，造成肆意杀戮、性暴力和绑票、劫掠以及纵火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抵达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并且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普京仲感谢金正恩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给予系统而持久性的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普京的访问正表明他是怎样依赖独裁领导人。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最大支持者是北韩、伊朗和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星期三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和他最亲密的伙伴讨论部署远程武器的问题，包括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美国星期一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表达关注，因为这不只会对乌克兰人民产生影响，亦都可能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
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度寻求一种外交方式，结束以色列和北部黎巴嫩边境的战斗，以便平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布林肯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说，真主党已经将其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和加沙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在加沙实现停火，我认为这个将令到我们更有可能找到解决北部危机的外交方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亦都敦促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缓和局势。霍克斯坦星期二较早时表示，加沙的停火亦可能结束越过蓝线的冲突，他所讲的就是指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分界线。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证实，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寻求解决美国扣押武器问题之际，拜登政府仍在度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重型炸弹。星期二，布林肯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你所知，我们正是继续审查拜登总统谈到的一批有关重达2000磅的炸弹货物，因为我们担心这些炸弹会用在拉法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但其他一切都是照常进行，并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多重挑战所需的武器。而内塔利亚胡下个月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星期二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美国政府一直在度扣押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弹药，这个是不可思议。他说，国务卿布林肯向我保证，美国政府正是夜以继日地努力消除这些瓶颈。星期二，瑞典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同美国合作的国防协议， 旨在加強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法新社報導指出，對於今年3月結束兩個世紀的中立不結盟政策，加入北約組織的瑞典來說，這一項國防合作協議可以說是重大的一步。根據斯德哥爾摩和華府當局去年12月簽署的協議，美軍未來將可出入瑞典境內的17個軍事基地和訓練區域，亦可以儲存武器、軍備和彈藥。瑞典國會星期二在討論近5個小時之後，以壓倒性多數通過這項協議，共有266位議員投下贊成票，只有37人反對，46人缺席。儘管有部分議員提出主權相關疑慮，但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政府堅稱，該協議完全尊重瑞典主權。據彭博社星期二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說，美國商務部負責工業和安全事務的副部長艾倫·艾斯特維茲將敦促荷蘭海牙和日本東京的同行，對荷蘭的半導體設備製造商亞斯密公司和日本的東京威力科創在中國的活動施加更多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國代表團預計將在荷蘭新內閣在7月第一個禮拜宣誓就職後訪問荷蘭。艾斯特維茲的要求是美國和盟友持續對話的一部分，重點將關注中國晶片工廠開發所謂的高帶寬存儲晶片的情況。高帶寬存儲晶片是人工智能硬件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可以加快訪問內存的速度，從而幫助人工智能的發展。隨著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共政府的不信任度飆升，中國公司聘請知名人士在華府遊說已逐漸成為過去式。據美國政治新聞網 Political 星期二報導，如今貿易團體紛紛與中國客戶劃清界線，美國遊說公司亦不再為北京效命，這一種壓力如今轉向華府貿易協會。幾個主要產業團體面臨國會質詢時，屈服於要求驅逐與中方有關聯的成員的壓力，與幾年前相比，華府情勢已經產生明顯變化。當時好似中國電信巨頭中興通訊能夠聘請前參議員柯爾曼和李柏曼等知名人物在華府為自己護航。一位參議院共和黨助理向 Political 說，顯然這一些公司正受到比幾年前更嚴厲的審查，其中美國全國商會就是一個例子，表明即使是最強大的組織，亦都無法幸免於國會反共聲浪的反彈。今個禮拜，美國從中西部到東北部的熱浪正是創下紀錄，官員們警告說，這一場高溫可能會導致民眾喪命。從印第安納州到新英格蘭地區，有大約8000萬人正面臨高溫警告或過熱警告。紐約州長海西霍楚星期二亦都啟動該州的緊急行動中心，為預計持續到星期五的高溫做準備。紐約市今年內亦將首次開啟冷卻中心。霍楚說，這一個致命事件，紐約州的海灘和公共泳池將在星期二的6月節假日提前開放。紐約州的城市這個時候正面臨一年中這一個時間創紀錄的高溫，好像石拉休茲星期一的溫度高達 34.4 攝氏度，創下1994年來這一日的紀錄。紐約市亦都在這裡準備迎接熱浪，今年首次開啟冷卻中心。市長亞當斯警告說，要認真對待這一個天氣，一個強烈熱浪可能不僅僅是不舒服，如果你沒有準備，它可能是致命而且威脅生命的天氣。